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站在美术馆里，凝视着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
嗯，非常经典的场景。
对，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最先进的红外光谱仪去穿透它百年的清漆，你甚至能精确测量这幅画，就是精确到微米级别的尺寸。
没错，你还可以分析画板木材的纹理，或者提取出每一层颜料的化学分子式。
是的，你甚至可以建一个极其复杂的流体学模型，去算达芬奇当年画画时他手腕倾斜的角度啊，或者落笔的力度这些。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完全数字化。
对，变成几百个 TB，甚至几百个 PB 的那种极其精确的像素点和数据表格。
但是，当你把这些海量数据喂给一个超级强大的 AI 的时候，就算它能用最顶级的 3D 打印技术给你复刻出一幅在物理层面上毫无二致的蒙娜丽莎。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核心悬念了。无论这个 AI 复刻的多完美，在那几百 PB 的数据字典里，你永远找不到哪怕一个字节能够向你解释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为什么当你本人站在原画前面，看着那个若隐若现的微笑时，会在某一瞬间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甚至可能会让你眼眶微热。
确实，数据是冷冰冰的。
对吧？数据跟感受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这道鸿沟就是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要带大家去解析的重点。
没错，这次我们的资料来源非常特别，是哲学家 August Sun 的著作《明在道》，也就是 Lucido Ergo Sum 的数学附录。无论你是有数学背景的硬核学习者，还是仅仅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感到焦虑、想要寻找自身定位的人，这次探讨都会给你一个极具启发的视角。这不是那种枯燥的微积分课。
绝对不是，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的智力冲浪。
说得太好了，所以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既然哲学讨论的都是那些关于生命的意义啊，还有那种不可言说的体验，为什么 August Sun 非要把它们变成冷冰冰的数学方程？
这确实是这个附录最反直觉的地方，但在跳进那些具体的方程式之前，我们必须先理清一个根本的前提。
嗯，什么前提？
附录开篇的第一条公理非常直接，地图不是领土。
在明在道的这个本体论里啊，实在也就是 reality 被严格切分成了两张面孔。第一张面孔叫做理，也就是 pattern。
理性的理。
对，它代表了现实中所有可以被结构化、被逻辑推演、被测量，甚至是被压缩成算法的那部分。
哎，比如说引力波的频率。
没错，或者原子的衰变率，甚至是人类大脑在产生特定情绪时的神经元放电图谱。
也就是科学的主场。
完全正确，这里也是 AI 以光速攻城略地的疆域。只要能被写成代码，能被分类的，全都是理。
明白。那第二张面孔呢？
第二张面孔叫做玄，也就是 mystery。
玄学的玄，
注意啊，这里的玄绝对不是指那种烧香拜佛的神秘主义。
哦，那是结构上的概念。
对，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结构性概念，它是指那些注定溢出任何模型之外，永远不可穷尽的体验之感。
体验之感。
就像你刚才说的，站在蒙娜丽莎前的忧伤，或者真正品尝到一颗柠檬的那种酸楚，再或者一个母亲第一次抱起新生儿时感受到的那种生命的重量。
哇，这个描述很精准，玄天然就免疫任何有限的符号描述。
没错，而数学呢，作为人类发明的最极致的形式化工具，它从头到脚100%的属于理的范畴。
等等，我在这里有点卡住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既然数学完全属于理，它一出生就带有无法触及玄的基因缺陷，那用数学去描述生命的意义，不就像是用尺子去量烟雾吗？这就好比数学是 GPS 导航仪，它能完美标出道路的走向和距离，这是理，但它永远无法让你感受到开车时吹过脸颊的微风，这是玄。
对吧？那如果数学注定会遗漏掉生命中最生动的那部分，形式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哲学家为什么不直接去写诗或者散文？为什么非要在黑板上写满复杂的方程式？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奥格斯坦并没有假装数学无所不能。诗歌和散文确实美，
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太模糊了。对，当你用日常语言去谈论神秘或者不可知的时候，你非常容易滑向一种伪装成深奥的虚无主义，
就是变成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万能废话。
没错，所以形式化并不是为了假装我们能用方程算出上帝的体重，恰恰相反，形式化是为了极其精准地标定我们无知的边界。
标定无知的边界，这听起来非常硬核。
这就不得不提到数学史上那个击碎了所有绝对真理狂想的里程碑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啊，那个证明了数学永远无法完全自圆其说的定理。
对，严谨地说，哥德证明了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逻辑系统都必然包含一些是真的但在系统内部无法被证明的命题。
也就是说，地图永远无法一比一地涵盖整片疆域。
正是如此，如果地图和疆域一模一样大，那地图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数学作为一张地图，它的有用之处恰恰在于它简化了真实世界。
我有点懂它的意图了。如果用语言说我不懂，那可能只是因为你词汇量匮乏。
对。
但如果用顶级的数学逻辑把离推到极致，画出一条界限，说从这里开始逻辑失效，请倾听沉默，这其实是一种极其诚实而且坚不可摧的哲学立场。
完全正确，一个能精确标定自身边界的理论比一个假装没有边界的神秘主义要诚实得多。
哇，所以它不是要用数学去计算弦，它是要用数学建一座极其坚固的城墙。
嗯，把所有的理全都圈在里面，
然后指着城墙外那片广袤的荒野说，看，那里就是永远无法被丈量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知道吗，为了画出这条界限，他选择的建材非常特别。
特别在哪里？
他没有用普通的微积分，也没有用代数，他特意选择了一门非常底层的数学分支，叫做测度论，也就是 measure theory。
测度论，我知道它在高等数学里主要是用来研究如何给那些极其复杂的几何形状赋予大小、长度或者体积的。
对，它的五元组结构，比如项目空间、欧米伽、西莫代数、F 啊这些。
但它居然用这个来刻画宇宙的本体论，这把尺子到底有什么魔力？
要理解这把尺子的威力，我们得稍微探究一下测度论的底层机制。你看啊，在日常生活中，量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很简单，对吧？
对，长乘宽就行了。
但是当数学家开始面对无穷大和无穷细分的时候，直觉就彻底崩溃了。比如数学里极其著名的巴拿赫塔斯基悖论。
这个具体讲的是什么？
它其实在理论上证明了，你可以把一个实心的三维球体切分成有限的几块极其古怪、非常细碎的碎片。
嗯哼。
然后你把这些碎放重新拼起来，居然能拼成两个和原来一模一样大的实心球。
等等，把一个球切碎，重组变成两个，这完全违反了物理世界的质量守恒定律啊。
确实违反物理直觉，但它在纯数学逻辑上是绝对成立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那些被切出来的碎片，它们的边界极其破碎，就像无理数一样无限不规则，以至于你根本无法去定义它们的体积，
也就是无法被测量。
对，如果你强行给它们分配一个大小，整个数学的自洽性就会当场土崩瓦解。
哇哦！
所以为了拯救数学，测度论应运而生。测度论构建了一个系统，叫做 Sigma 代数，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严格的俱乐部，
只有那些规规矩矩的集合才能进去。
没错，只有那些能够被赋予一个无矛盾大小的集合才能进入这个俱乐部，他们被称为可测集。
那进不去的呢？
那些像幽灵一样一旦触碰就会导致逻辑崩溃的破碎集合就被统称为不可测集，他们被永远挡在了俱乐部外面。
这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这个设定简直就是为李和玄量身定做的。
发现了，对吧？
对，在他的公式里，那个包含了所有可测集的 Sigma 代数俱乐部其实代表了所有的理，也就是那些可以被理解被计算的结构。
而那些无论如何也无法被赋予大小，在结构上就抗拒被定义的不可测集，自然就对应了玄。
确实，这让我想起一个画面，测度论就像是一张极其庞大、极其精密的渔网。
这个网怎么说？
这张渔网的网格和绳结就是西格玛代数，也就是里。这张网极其强大，它能捞起海里所有的鱼，也就是所有可计算的规律。
只要它是实体，迟早能捞上来。
没错，但这网编织的再密，哪怕网眼小到普朗克尺度，海水依然会毫无阻碍地穿网而过。
海水就是悬，
对，不可测及。海水不是网里的 bug， 它是网存在的背景。当你试图用网去捞水的时候，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荒谬的。
这个比喻非常绝，而且你看啊，这不仅仅是哲学上的讨论，它直接划定了 AI 的本质极限。
哦，怎么说？
因为 AI 的所有操作，无论是深度学习的张量矩阵，还是大元模型的千亿级参数，全部都被死死地锁在了这张网里，也就是锁在了 Sigma 代数之内。
也就是说 ，AI 是一台超级制网机，它在里的维度上可以无限扩张，但它永远无法梦失自己。
因为 AI 没有体验，它能输出关于痛苦的完美诗句，但它无法感受哪怕一丝疼痛。
哇，
这也是为什么在探讨了这么宏大的本体论之后，我们要把视角拉回来，看看这些方程如何直接作用于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的日常体验。
没错，资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伦理概念，明度，或者说清醒度，英文叫 lucidity。
是的，
并且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方程式，大写的 M 等于 lambda 乘以 x。
我们来拆解一下， M 就是清醒度，Lambda 代表你的理解度，也就是你对世界里的掌握，比如你的科学素养啊、逻辑能力啊这些。
那 X 呢？
X 代表玄觉度，也就是你对玄的感知，你的敬畏心，你体验那种不可言说之物的能力。
注意啊，他们之间是一个乘号，我必须再次扮演那个挑刺的角色了。
来吧。
为什么偏偏必须是乘法？如果我是一个掌握了大量物理学知识的科学家，我的 lambda 极高，同时我偶尔也去森林里散散步，对自然有一点点敬畏心，也就是我的 x 有一点点。为什么我不能用加法把它们算在一起？那样我的清醒度总分看起来也会很高。
这恰恰是整个数学护路在伦理推导上最致命的洞见。你想想，如果是加法会发生什么？
会怎样？
它会允许极端偏科的存在。比如一个彻底否认玄，把世界当成机械装置的纯粹科学主义者，哪怕他的敬畏心是零，
只要他的知识量够大，他在加法里照样能拿高分。
没错，反过来，一个完全反制拒绝一切现代科学的纯粹神秘主义者，只要他天天去体验玄，他也能显得很清醒。
但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所以必须是乘法。因为乘法结构自带了一个冷酷的数学属性，归零性。
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
正是这样，只要你在某一个维度上完全封闭自己，无论另一个维度多么强大，你的整体清醒度都会瞬间坍塌，趋近于零。
确实，这就锁死了那种走极端的可能性，对吧？但这只是第一层意思，对吧？我注意到附录里还用微积分里的梯度定理来解释这个乘法公式，
这才是这个公式能用来指导我们现实生活的关键。在微积分里，梯度代表了一个函数值增长最快的方向。
稍微翻译成人话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个公式求偏导数，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伦理推论，你的边际回报永远在你最薄弱的那个维度上是最高的。
等等，让我算一下。假设我是一个每天泡在数据和逻辑里的硬核工作者，
妥妥的打工人。
对，我的里，也就是 lambda 已经高达100了，但是因为我太忙了，根本没时间感受生活，我的玄，也就是 c 萎缩到了1。
那么按照乘法公式，你的总分是100乘以1等于100。
好，如果我现在想提升自己，我可能又去报了一个高级编程班，拼命把我的知识 lambda 从100提升到了101，那总分变成了101乘以1。
辛辛苦苦学了半年，清醒度只增加了一点。
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去学编程了，我在周末关掉手机，去海边看了一场无效性可言的日落，我去拥抱了一次未知，我的玄从1变成了2。
算算你的总分，
我的 lambda 还是100，但100乘以2，哇，总分直接变成了200，我的边际收益是爆炸式的。
看到了吧，数学公式极其精确地告诉你，投资你最弱的维度，收益最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如果你极度缺乏敬畏，
再去读100篇科学论文，对你清醒度的提升都无限趋近于零。
是的，
你下一步最佳的路径是去感受一次不可测量的瞬间。反之，如果你是个纯凭直觉做事的艺术家，你最需要的其实是去学一点形式逻辑。
这种线性互惠性不仅在数学上自洽，在人生哲学上也无比深刻。
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脉络。我们从地图不是领土出发，理解了哲学家 August Sun 为什么用测度论这张网来打捞世界的理，同时用不可测极来致敬那个永远溢出边界的弦，
并且最终通过那个乘法公式找到了人类在 AI 时代的独特价值坐标。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在 AI 时代， AI 将以前所未有的恐怖速度把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理，也就是那些可计算的模式全部开垦完毕，它会把地图画得极其完美。
这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思想实验，我想把它抛给今天所有的听众。
哦，什么实验？
当 AI 把世界上 99% 的地图都画完之后，所有的推导、预测、病理分析都被算法包揽了，那么人类的终极职业会不会变成纯粹的疆域体验师？
疆域体验师？
对，也许在未来的学校里，我们将不再教授如何计算复杂的方程式，因为那是机器的本能。相反，我们将专门教授如何去感受那些永远无法被写进方程里的弦，去感受痛苦，感受爱，感受一朵花的绽放。
因为那些是注定无法被测量的。
是的，面对那个不可测量的未来，你准备好去拥抱你的未知了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在下班路上深思的问题。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完成这次关于数学和哲学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个公式能让你在今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去投资那个可能被你忽略了的维度。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
下次再见。